这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原则。我们上周提到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经历的种种逼迫、谎言、威胁、属灵操控，还有许多别的事情。但当你完成神呼召你去做的工作时，这就揭示了那些攻击你者所说谎言的虚弱。你最强有力的回应方式，就是完成那些他们不希望你完成的工作。你还记得尼西米面临的所有攻击吗？记得那些关于他和对他说的谎言吗？记得他遭遇的所有威胁吗？在这一切中，尼西米没有反击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只是持续工作。而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，他的工作就是他的武器，他工作的完成就是他的胜利。他不需要开口就能打败敌人。他不需要挥动一把剑，也不需要发出一个威胁。他只需要完成那项工作。神的胜利即使在你沉默时也是响亮的。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参与他们的游戏、争吵、愤怒、反击、咆哮，而是保持沉默，继续你手中的工作，让神的胜利来使仇敌闭口，让神的胜利成为你人生的主旋律。最好的反击不是报复，而是完成工作。当你完成神交托给你的工作，即使敌人不断攻击你，这也会让他们哑口无言。他们沮丧了，他们的自信崩塌了。但为什么？我们继续看那节经文。因他们看出这工作是出乎我们的神。他们沮丧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项工作是神完成的。那些外邦人看到发生了什么，短短52天，这群衣衫褴褛的以色列人就重建了城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看到这任务的艰巨，再看是谁完成了任务，他们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他们无法否认神的作为。这一定是他们敬拜的那位神。他们知道，这不只是好的领导能力，这是神的指纹。那么让我问你，你人生中最后一次做的事，有多疯狂，多不可思议，以至于只有神才能完成？因为如果你做的一切都是世界看了只会说，哇，你真棒，你真聪明，你真有才，你是个很棒的领袖，那你做的还太小了。神呼召你去做的是那种，如果他真的成功了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是神做的。是的，是神做的。神呼召你过那种人生，让人看到你就说，只有神才能做成这件事。基督徒啊，你的顺服就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。你的忍耐是为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巨响。你的忠心让神的存在无可否认。当你忠心于神呼召你去建造的事实，连你的敌人都会变成不自觉的敬拜领袖。我要再说一遍，当你忠心建造神托付的事工，连你的敌人都会变成无意间的敬拜领袖。所以，让我们立定目标，在这座城市造就更多敬拜领袖，在这个世界造就更多敬拜领袖。那些原本不信的人将因看到我们的生命而认出神的荣耀。我曾读到一句匿名的名言，活得让那些认识你却不认识神的人因认识你而认识神。当神透过你完成一件事时，别人能否从中看到他？还是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自己？你是否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？活出那样的生命，星号星号，即使你的敌人也能看到神的手迹。星号星号，你的顺服就是见证。忠心比口才或规模更能彰显神的荣耀。但他们认出神的作为后，反应是什么？他们悔改了吗？他们归信了吗？他们开始敬拜以色列的神了吗？没有。他们认出是神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，反应不是悔改，而是惧怕。为什么惧怕？因为他们意识到，如果神是真的，如果神在为以色列征战，他们就不可能赢。所以他们没有悔改，只是变得沮丧。他们害怕了。星号星号，敌人是被吓到了，但没有悔改。星号星号，敌人被打击了，但没有归信。我要指出这一点，即使你在生命中做对了每一件事，即使你完成了那些只有神才能完成的伟大事工，即使世人都看着你的成就说，那肯定是神做的，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因此信主。反对可以被压制，但不一定会被圣化。还记得我们上周说的吗？ 与圣洁之物的接触，如果没有带来悔改，会带来更深的刚硬。这就是以色列敌人的情况，他们看到是神做的，但这没有改变他们的心，只让他们更刚硬。耶稣基督的光，如果不使人归信，反而会使人陷入更深的黑暗。让我用一个圣经故事来说明这一点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时，我非常震惊。你还记得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吗？我们刚读过最后的晚餐，那就是犹大背叛耶稣的背景。我要指出一个你可能错过的细节。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时候，简直难以置信，太震撼也太可怕了。首先，我们知道犹大最终没有得救。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耶稣称他为沉沦之子，并且说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耶稣的意思是，犹大下了地狱。在马太福音26章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接着，圣经上写道，门徒一个接一个地问，主啊，是我吗？注意每个人怎么说的。主啊，是我吗？主啊，是我吗？但轮到犹大时，他说什么？圣经写道，卖耶稣的犹大也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你看出不同了吗？其他十一人都称耶稣为主 Lord， 而犹大称他为拉比 Rabbi， 老师。十一人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向你屈膝，我承认你的权柄，我相信你是神。但犹大只说，你是个好老师，我认为你很聪明，有能力。这就是许多人的问题所在。仅仅觉得耶稣很棒，说了很多有智慧的话，可能会赐福于你，并不代表你已经归信了。对你来说，耶稣是谁？是你的主？还是只是个老师？不是所有的敬畏都会通向悔改。就像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退后了，但并没有屈膝。他们害怕了，但没有悔改。敌人被吓倒了，但没有悔改。而我们的正直并不会改变每一个人。他所做的是星号星号迫使人面对神的真实存在。星号星号，这就是我们的角色。我们不是被呼召去拯救每一个人，我们只是被呼召让他们正视神的存在。接下来神动工，他们做出选择。我们只是被呼召去指明方向，但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归信。属灵的胜利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但不代表他们就会转变立场。而敌人也没有就此罢手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他们改变了策略。成功之后，我们仍要预备面对新的抵抗。第三点，胜利是明显的，但攻击变得隐秘。请看第十七节。那些日子，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相贺。还记得多比亚吗？他是三个大反派之一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。他们与多比亚频繁通信。而多比亚怎么会有内部关系？经文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与以色列贵族联姻，他娶了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儿，他的儿子也娶了耶路撒冷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女儿。他们不断向尼西米报告多比亚的好行为，并把尼西米说的话传给多比亚。多比亚甚至继续写信来威胁尼西米。也就是说，就在胜利之后，新的攻击紧接着到来。敌人没有回家，而是转入了地下活动。这太令人震惊了。以色列和犹大的贵族、掌权者，本该支持尼西米的人，却和敌人多比亚来回传信。秘密联盟、交易、属灵妥协。敌人的策略不再是外部的攻击，而是关系化、内部化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敌人没有放弃，他们只是改变了方法，伪装成朋友，走入内部。在癌症医院里抽烟可以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在癌症医院里抽烟可以吗？你真是太不宽容了。那一个被判有罪的性犯罪者能不能去当幼儿园老师？不行。那也太不宽容了。那么，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信不宽容的，对吧？我们是一类人。但我发现，每个人在不宽容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不喜欢他。看，所谓宽容，其实是撒旦对悔改的一个冒牌货。悔改说的是，我错了，我需要改变。这是悔改的意义。而宽容说的是，你没错， 你只需要接受自己。根据你所读的圣经译本，宽容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三到五次。它不是一个常出现的词，但每一次出现，它都是以负面的方式出现的，是上帝所责备的东西。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，因为这与神的心意、神的爱密切相关。正是因为耶稣爱那个被群鬼附身的人，他才不愿意宽容那些伤害他人的鬼。他驱逐那些鬼，就是为了让那人可以过上神原本为他预备的生活。但现在有些教会接受了这个世界对爱和宽容的定义。于是，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受欢迎，除了耶稣基督的主权，除了坚实的圣经教导。当这种事发生时，忠心的牧人就有责任警告人们，小心，离开，把你们的孩子带离那间教会，要加入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。每当我说这些话时，总有人说，你太刻薄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为什么要制造分裂？但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刻薄吗？就是让一个人继续传讲一些会把听众引向地狱的信息，而你却什么也不说，那才是最残忍的。还有人会说，别去招惹那头熊了。可如果你说的熊是那头正在吞噬上帝羊群的猛兽，那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不是想戳它一下，我是想除掉它。城墙已经竖起来了，但离尼西米最近的人却在玩两面派。他们容忍罪恶，他们妥协，他们去做了神早已明说不要做的事。结果，他们当中就有了间谍，那些不忠于神，反而忠于多比亚的人混在他们中间。这就像计算机中的恶意软件一样。如果系统内部有人点击了某个可疑链接，你根本不需要黑客来破门而入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这样过？点开一个邮件中的链接，之后你就知道自己不该点，电脑也彻底瘫了。但是谁让他进来的？是你。你点了那个链接。这正是这里发生的事。他们在属灵上都妥协了，甚至在城墙内部都充满了容忍和妥协。基督徒啊，要小心得胜之后的渗透。撒旦会从攻击模式转为影响模式。你最大的属灵征战往往会出现在突破之后。不要让成功带来天真。魔鬼不会停止，只是变得更狡猾了。危险不总是在你的墙外。有时候，那妥协正藏在你身边的圈子里。而内部的妥协比外部的攻击更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城墙抵挡不了你自己主动招进来的东西。你身边的某些盟友，那些你以为是你朋友的人，其实仍然和你过去的敌人有所牵连。靠近你不代表他们支持你。要提防那些看似在赞美你的人，其实是暗中打探你的人。有时候，你最需要警惕的敌人，电话号码都还存在你手机里。忠于神可能意味着你要和某些你一直认为很好的人保持距离。等你跨过某个属灵的胜利之后才发现，那些关系并不健康。所以你要祷告，求圣灵赐你分辨力。要寻求神的面。有人对你说好听话，拍你马屁，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为你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，那些总是讨好你的人，其实才是最想毁掉你的人。再次说明，我不是让你活得疑神疑鬼。不是说你得怀疑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朋友是不是都在反对你。不是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你得警醒。你要有意识。你要小心。不要把你的心掏出来给每个人看。不要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每一个人。要向神倾诉你的生命。让他成为你倾诉最深秘密的对象。之后，你要谨慎选择身边的亲密圈子，那些你观察过他们生活，他们展现出一致性的诚实、正直与忠心。